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哇，文慧发现呢，今天呢，李崇老师的声音跟文慧的声音呢，好像都有一点沙沙的啊，可能是因为我们呢做这个课程有点辛苦。
是吗？这样辛苦吗？哇，这个要不要要求一些特别的休息的时间？
不需要，我们呢一周呢总是有时间可以安排得上休息的啊。那门徒训练的课程呢是一年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跟我们的学习小伙伴说啊，就是呢学习有时，休息有时，听课有时，做作业有时，大家要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各方面，那么这样学习起来呢才能够长长久久的。
对，在这位听众朋友主持节目的是恩惠二人组哈，有李崇恩，
对，还有文慧。那当然呢，我知道呢我们有好多的小伙伴呢都在跟我们一起学习呢，那么有人呢就这样跟我们这个课程的总监制姚谦牧师提
说什么
一加一，那我能不能一加二呢，一加三呢？
当然可以，如果你能够找到一加二一加三呢，我们觉得呢更欢迎更鼓励你这样邀请弟兄姊妹呢一同来学习的。
是，所以欢迎大家呢一起学习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彼此的带到，彼此的讨论，因为我们每一堂课呢都会有主题，也有呢主题经文，我们呢也会有我们的学习伙伴分享心得，当然呢我们还有问题，这些呢都是您自己反思之外呢，也可以跟您的学习小伙伴或者是学习小组一起的讨论。那么当然我们欢迎您将讨论啊或者是操练的这一些结果呢告诉姚谦牧师，告诉李崇老师，告诉文慧。
对，恩惠二人组呢会在这继续坚持啊完成整个门徒训练跟你脚踪的课程啊，104课哇，对啊，相当丰富。那也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也同样的有一个坚持完成的这样的决心。
对，我记得104课是因为呢我记得呢第一堂课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呢，李崇老师就说哎呀可惜没有108条好汉啊那我说一定超过108条好汉在这里学习的。那今天呢已经是第16课了啊。第15课啊。
对，你快了，你超前了。
哦，好吧，那我要跟进度。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请大家一定要跟进度啊，千万不要落后了，也不要超前。
第15课，敬虔根源。提摩太前书4:8。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就是我们第15课的主题，敬虔的根源，也是呢我们这个门徒训练课程的第4单元第3课，对吧？
对呀，这个第4单元的整个单元的主题呢是祷告。之前已经谈过了，祷告呢是一种属灵的呼喊。祷告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呢是要警醒主前。
是。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谈祷告呢，因为祷告呢是敬虔根源。
对，那也谢谢呢崇恩老师呢为我们读出呢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啊，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是提摩太前书的4:8，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很多做运动的人或者是懒于做运动的人都在用这节经文啊，都是讲到这个操练敬虔跟操练身体的问题。但其实在这里保罗他最重要的意思呢就是 要我们操练敬虔嘛，
做更重要的事情了。千万不要说根据圣经呢，我们不要操练身体了，因为益处很少。其实圣经没有反对操练身体，但操练身体的益处跟敬虔的益处来相比的时候呢，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心力来操练敬虔，因为除了今生还有来生的应许。
对，我们先看一位听众他的分享啊。那么这位听众呢是山东的孙弟兄啊，他呢就这样分享，他说呢，基督徒家长在思想和品格方面比较缺乏，对一般文明行为常识、社会功德方面的教育比较欠缺。那么家长个人的修养呢有很大的关系，做事呢不考虑手段是否合理，认为呢占公家的便宜不是罪，比如呢利用集中供暖的热水加热热水器洗澡洗碗，
公器私用了，这个
对对对，不认为是偷窃。而在言谈举止方面呢也有所欠缺，大家可能呢不会说脏话骂人的话，但却经常会说伤害子女的话，在家里你真是笨，你真是蠢，没有人像你这样的，你看看隔壁家的。我想呢孙弟兄呢就是讲出了咱们中国社会呢普遍你会看到的一些问题，譬如说功德心啊，那譬如说在家里啊，在说话言语方面，那他讲的好像是一般，可是他特别提出
针对
基督徒家长哦，所以基督徒家长我们就要想了，我们作为主的儿女，我们是否在这个属灵的观念上或者是一些的道德的认知上也缺乏了敬虔的操练呢？
对，孙弟兄这样提出的时候也让我们好好的去反省啊，因为说到要祷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基督徒呢讲的话呢都会很敬虔的，
好属灵啊，
很属灵的，对啊，这个祷告是这样啊，但阿们之后啊站起来或者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就好像跟身边的大多数人呢、那个生活的价值观呢、道德观念呢、功德心呢差不多，这个时候就让人有一个怀疑，你到底是否基督徒呢？你祷告的敬虔是否跟你生活互相配合呢？还是祷告说一套但生活就做另一套呢？
难怪有人呢形容基督徒的生活或生命呢就是分段式的，譬如说读圣经一段、
不是精神分裂分裂式
也可以分裂式啊，也可以分段式啊。那我觉得一个根源就是呢，我们没有认清楚我们自己生命的特质啊，我们已经是属于神的人，我们是在神里头被他拣选被他拯救，我们有特殊的使命啊，我们呢是活在神里面的人，我们之前也有分享嘛，活在主前，对吧？那其实我们可以透过圣经来看，每一个呢被神拯救呼召的人都是有他在神面前神给他的那个任务，例如大家很熟悉的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啊，我个人很喜欢耶利米先知的。那我们看看呢，在耶利米书一章四到五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也就是说呢，耶利米呢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呢，神认识他，
选择了他，
对，
有计划，
对了对了。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已经被神选中了，我们被神拯救了，那换句话说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位分，我们的身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该常常呢要保持那种我在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生命。
但弟兄姊妹可能会问，哎，耶利米啊，在圣经里头
那太伟大了，
对，很特别啊，他就是要做列国的先知啊，有这样特别的一个的使命在他生命当中，神当然一早就有了安排，就有了这个拣选呢，但我啊，好像李崇恩呢这一类人呢，大概神不会这样早就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交给我那么沉重的一些的任务吧？会不会这样想呢？
亲爱的学习小伙伴，你没有听到新约说吗？
新约怎样说呢？
主耶稣说我们要做光做盐呢、好吧，你就不是耶利米，但是你是不是光呢？你是不是应该做盐呢？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去承接的大使命吧。还有呢，也不要忘记了，我们有大使命呢，我们要去传福音呢。那么这些呢，就是我们的使命，对不对？也许不像耶利米是一个特别的职分，但是我们身上都有这样的使命，有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学习操练，就是说呢，我既然有这样的一个职分跟使命，那么我的生命当中，我就要常常操练，是一个朝向神的。
对，
那这个圣经也说嘛，你要向前，对不对？不然的话，你手扶着离向后看，你就会看到什么呢？世界。
对，世界在我们后头，
还有更远一点，地狱。
本来希望越走就距离它越远了，
对
啊，常常往后看呢，它还是跟在你的身后，
它绝对跟在你的身后。所以呢，我们的目标一定是要朝向前哈。那因此呢，我觉得近前，我们的姚谦牧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近前的操练就是一个朝向神的活动。
对，刚才说了，耶利米的一生呢，是一个属天的活动啊，这样的一个生命，其实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属天的那个的交托，那个的使命，那个的关系的。另外除了是属天之外呢，就是整个生活透过祷告呢，帮助我们知道过近前的生活，因为人生呢是朝向神的一种活动的过程。刚才耶利米书你可以说，哎，这是特别针对耶利米说的，那我们可以看另一段的经文呢，大概大家会同意这些经文呢应该是给所有愿意跟从神的人，像箴言四章十到十三节就这样说，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就必延年益寿，我也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至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要持定训诲，不可放松，必当谨守，因为它是你的生命。
对，在这里呢，我儿，那所有神的儿女都要听，要听神的言语。而且呢，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道路，我们在行走当中，那么我们呢是要朝着神给我们那个目标前进。那就好像呢，想起一个例子啊，就是呢，诶，有一个瓶子放在那里啊，发出了这个甜甜的味道。好了，一只蜜蜂，通常蜜蜂都是被这个蜜糖的味道吸引，对不对？嗡嗡嗡，哎呀，闻到了就冲进了瓶子里头，想要去采蜜，就发现里头只有糖的味道，却没有蜂蜜蜜糖在里头。
那走了。
走啦，但是这个小蜜蜂呢，它呢就不向着这个瓶口的方向走，它在这个瓶子里头嗡嗡嗡到处乱飞，然后呢它也尝试着想要用它那个针啊去刺那个瓶子，能不能
刺破这个瓶子。
对，当然呢最后我们就知道它的结局是很悲惨的，死在瓶子里头，因为力气用尽了嘛，对不对？它没有发现那个瓶口，来时之路它应该就从那个，但我们说小蜜蜂不懂。诶，我们再来看看，有一只小苍蝇也来了。诶，小苍蝇也是闻到了这个味道，也呼啊，小苍蝇不是嗡嗡嗡啊，可能是呼呼呼就进去了。诶，也发现呢没有糖，它也要飞走了。小苍蝇就顺着这个瓶口的位置飞，一飞就出来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的属灵的操练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向着神，如果我们没有呢听神的话，如果我们在祷告中呢不够的警醒，来到神的面前搞不清楚神的心意，也找不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就像那只蜜蜂咯。
生活当中呢，就会出现很多这一类像糖衣一样的陷阱哈。那我们总会呢会受吸引受诱惑哈。这个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也会呢进到这些的陷阱里头啊。你想突破这些陷阱呢，其实难度很高的。
对，
倒不如尽快的就从原路离开，尽快的脱身呢。就好像刚才故事里头说的，蜜蜂跟苍蝇他们的选择，结果就不同的结局下场哈。那我们基督徒过日子也是啊，透过祷告呢，好好的建立我们近前的生活。当然远离罪恶了。一旦你跟罪恶有任何的接触，或者出现什么危险的时候呢，就要尽快的脱身了。
为了你善愿颂扬造物。主崇高，浩瀚的洋海诉说至高神伟大，日月星辰也在宇宙中不住见证神的作为，奇妙可畏。我主耶和华 当受极大的赞美，疲乏的自能力，软弱的你加添力量，你的眼目看顾仰望你慈爱的人，为你配得所有敬拜。我活着是为
传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万事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在这里和您一起学习第十五课的是恩惠二人组，有李崇文老师还有文慧啊。那么今天我们讲到敬虔的根源，特别呢是我们来到主前祷告呢，我们常常说呢这个祷告的言语好属灵啊，但是祷告阿们一完之后呢，马上属事的话语就出来了。哇，特别在家里一祷告呢好属灵啊，然后呢一站起来发现哎
就开骂了，
对，大宝你为什么还不赶快穿衣服，然后你为什么什么哇开骂了，然后就发现刚才祷告的是你吗
所以孩子希望他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祷告。
对，最好妈妈你就一直跪在那里祷告好了啊那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就讲到啊，这个敬虔不仅仅是你跪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而是整个生命的本质。那么朝向神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生命的方向。我现在来考一下大家，也考一下我旁边的这位崇恩老师啊。那这句话您会不会听得懂啊？知神须向神，向神须知神。哎呀，这个时候应该配上中国的那种音乐。
什么音乐
的？那种的什么古琴的音乐嘛。 知神须向神，向神须知神。
嗯、好句好句，我就这样说。
崇文老师说一下嘛，解释一下嘛。
好句加句这样。
嗯，
真的要我说，
知神须向神啊，向神须知神、嗯。我想了，大家都心领意会，对吧？
心领神会
啊、哦，对了，
不用讲了是吧？还是讲几句吧，因为我想姚谦牧师希望我们讲几句
啊，这是姚谦牧师一个很深的体会。对了，
嗯、所谓。知神须向神，向神须知神。那么崇恩看到的时候呢，啊，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提醒。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呢，知道是一种理性的知识的一种的收获，
嗯、是
啊，只是停留在我们的知性、我们的脑袋的。
嗯，
但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要知道神是怎样的话呢，你还要生活上的那种联系，就是要模仿。
嗯，
学习，然后透过模仿学习，你就更知道你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反过来也是，你想像神的话呢，你怎样可以活得更像神呢？你有对神的那个真认识，
对，
真了解。所以两者一定要配合的，就是啊，你的认识和你的生活跟神那个关系呢，基本上是成了一个正比例的，
对，
两者呢 是密不可分的。
是，谢谢我们的崇文老师，果然没有让文慧失望啊！把这一句话呢，啊，这么负哲理的啊，这样的话呢，都解释得很清楚啊。其实我觉得里头有个很重要的精神，
什么呢？
就是渴慕神。
对
啊，我们心里头渴慕神，我们呢愿意呢来到神的面前的操练神给我们那个敬虔的生命，有一种渴慕，你才会想要去认识神嘛，啊，你才会想要去呢效法神。那我就想到呢箴言书二章一节五节九节的经文啊，如果你手边有圣经呢，您是可以随时翻开看看我们读的经文，那里就说呢，我儿，如果你接受我的话，把我的诫命珍藏在心里，你就明白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嗯，一个故事啊，我就在这想说说跟听众朋友分享，嗯，就是这个故事当然你要听到最后。
嗯，
最后就是提到刚才我们说的知与行的那个联合，
嗯，
不可分割，
是，
否则呢就出现啊，像故事里头的那个问题哈，
嗯，
就是说呢，古时候有一位的挑夫，啊，他啊拿着杆子哈，那个时候呢啊，他没有人雇他嘛，就在市场里头等啊，嗯，等工作，啊，这个天气很热，等了大半天，终于呢有一位穿着啊像王侯这样的人物出现了
啊，
哦，啊，这个是有钱人家了哈，
达官贵人，
喊着说呢，哎，我刚买了一箱的瓷器。
嗯，
如果有人把他运到我家里呢，他不是说给工资啊，他是说我要送给他三句永恒不变的金科玉律，帮助你做人处事。
谁要听啊？
但他还有下面一句，如果谁能够证明其中一句是错的话，我就付给他跟这一箱瓷器相等的价钱。
嗯，
很大，
可以考虑考虑。但是既然是金科玉律，
嗯，
那我怎么可能推翻呢？对呀，
基本上，因为这个喊了半天也没人接工作哈，
嗯，
啊，大家都觉得谁愿意跟聪明人去争辩一些永恒不变的真理呢？但这个挑夫呢，看，哎，一天都站在市场都没工作，不做就白不做。
嗯，
于是呢，他就举手，举手，
我来。
我来挑着这一箱的瓷器呢，就跟着这个看来像王侯的人呢，回去他的宫中啊。
嗯，好，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走着走着，在过程当中呢，挑夫就很有兴趣，问王侯，可不可以听听第一句你所谓的名言呢？
嗯，好，
王侯说可以。
好，我来扮演王侯，如果不想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要这样对待别人，那么你就不会伤害到人。
嗯，
怎么样啊？
这位常常遭人虐待、被人看扁的挑夫听了之后点点头，啊，确实金科玉律哈，啊。
嗯，
那么第二句是什么？
啊，如果每一天都像生命的最后一天，嗯，那么你就不会浪费生命中任何一刻。
哇，挑夫听了也是至理名言，
对吧？对吧？嗯
啊。这个挑夫呢，一边跟呢这个王侯谈话，一边觉得其实真的很累了。终于了，来到了哇王侯的宫门外，王侯转身大笑说：“哎，现在送你第三句名言。”
好， 假如有人告诉你世界上有比你更笨的人愿意为这个吃不饱的名言而挑这么重的担子，你千万别信他，哈哈哈。
哦，原来这个挑夫被取笑了，今天白做了。
哎，是啊，
嗯，但这位挑夫听完了之后呢，就松开啊，他握住杆子的手，
嗯，
那发生什么事呢？整箱的瓷器掉落满地，都碎了哈，滚到台阶下去了。
嗯
嗯，那现在呢，这个挑夫呢说，听听我，我可以推翻你第三句真理名言。
你搞什么呢？你想说什么呢？
这个挑夫就说了，像你这样的聪明人，如果你知而不行，就像那位信任他而被欺骗来挑他瓷器的人一样愚笨而已。
哎呀，你在说我。哇，这个故事的确呢挺有趣的哈，就是呢互相的讽刺。那其实呢这个挑夫真的很有智慧啊，聪明人若知而不行，
嗯，
啊，其实你的知识就没有任何的作用，
外如是啊，
对，
还是一个笨人，因为你知道的没有好好的行，
对，
你想呢占别人的便宜，结果呢什么都没有了。
对，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也形容我们基督徒，我们有的时候呢脑袋大大，我记得以前呢常听到牧者说嘛，现在教会好多大脑袋的基督徒，就是脑袋瓜呢大得不得了，嗯，充满了属灵的知识，但是却没有好好的去运用实践生活，所以那个身体都小小的啊，所以就头重脚轻。那怎么样的去运用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常常在主的面前让我们的心意被更新，嗯，
我想祷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帮助我们心意更新的这样一种的操练哈，
嗯，是
有一位呢职堂学的权威劳根博士呢，他就简单用了三个英文字母 R 呢，
嗯，
来提醒我们可以怎样进行心灵的更新，
嗯，
这三个 R 呢一个是 rest 就是
休息，
一个是 reflect
就是反思，
最后一个呢是 refocus
就是聚焦哈。哎，我要稍微说一下职堂学权威啊，它不是一个什么新出的学啊，应该是职堂啊，就是教会，
建立教会，
对，建立教会这一方面的一个权威劳根博士。好，我们来说休息吧。我们就想到约书亚带领百姓哈，在希伯来书第四章这样形容，竭力进入那安息，也就是约书亚带领百姓是要进迦南，那不是要打仗吗？那怎么会是安息呢？其实就是代表呢他们进入神给他们那个应许之地，他们终于能够得到那个安息了。
嗯，另外第二个要常常反思哈，
嗯，
诗篇里头有这样的提醒啊，46:10，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的时候做什么呢？想想啊，我们跟神的关系，
不是呆呆的在那边哈，没事干，
不是空白的一片哈。
是，那要知道我是上帝，这个是很重要，在休息的时候我们做的反思工作。最后一个就是聚焦，当你反思之后当然就是聚焦了。
嗯，有一个例子啊，就像呢以利亚先知啊，他细听呢来自神的微小的声音，从这些声音里头呢听到神跟他讲话，重新的聚焦啊，虚心的受教，有一个专注的焦点之后呢，领受从神而来的意象和使命。
嗯，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一个敬虔的生活哈。那其实我们真的可以想一想，我们是否呢每一天在祷告当中，我们真的是来见神的面，朝向我们的神，我们是否呢真的在主里头有安息，我们也是否呢在主里头有反思，最后呢我们是否也领受了神给我们清楚的指示，还有明白他的心意。
生命水明亮如水晶，水晶般的光啊，进入我的心底，我的心思意念啊，充满着荣光。
今天呢，我们的学习小伙伴呢，准时的出席啊，这个是上课很好的一个规矩啊，不迟到，很准时，所以待会我们要准时的下课啊，
这个也很重要。
对，那么在电话那头呢，有我们的伙伴呢，山东的劝慰子，还有江西的梅姊妹，两位好，
两位老师好，
师好
梅姊妹好，弟兄姊妹好，
老师好，劝慰子好，听众好，
大家好。那我们继续呢，是环绕着祷告生活这个操练的主题哈、啊，就谈到了祷告配合我们生命的敬虔，这是相当重要的哈、啊。我们不是讲一套做一套的，但问题是，我想问问哈两位，你是怎样界定啊自己是否一个对神敬虔的人呢？你怎样用你的敬虔生活来配合祷告，又确定自己是活在一条朝向上帝的道路上呢？
嗯。这个问题有点深奥，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反思的机会。
我觉得我们说敬虔，
嗯，
不是说我们说说就可以的。这个敬虔是融于我们的生活各个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把神真正的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就拿祷告来说，祷告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特权，只有随时随地的祷告，我们才能够更加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一个敬虔的生命必定是一个随时祷告的生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不祷告，不来亲近神，那我们光用嘴一说我们多么敬虔，这其实就是一句空话。
空话，我觉得呢，很多基督徒的这个生活真实的写照呢，就是空话。但是不是我们愿意啊，好像空话一样，而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实际的生活生命当中去操练敬虔。
嗯，
我就在想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敬虔的生命有没有，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地的，
嗯，
真正的把神当成神。
嗯，
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反思一下哈，说我们敬虔，我们是把神当成我们提取自己好处的那个百宝箱呢？
嗯，
还是说真正的把神放在生命中的首位，在顺服他一切的引领，不管是我们的环境面对的好或坏，平顺或不平顺，只要是出于神的，就像圣经说的，我就默然不语。我们真正的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我觉得这是一个敬虔的一个基础。
嗯，
好，听过劝慰子哈一些的分享之后呢，也想听听梅姊妹你自己的体会，或者对敬虔根源、对祷告生活又有怎样的一些经历看法呢？
嗯，那正如劝慰子弟兄所说的，所以讲敬虔是离不开祷告，离不开读经。
嗯，
所以讲敬虔、祷告、读经是分不开的。所以说，你要说你敬虔的话，肯定你是一个肯祷告的人，愿意凡事都寻求神的人，而且是真正降服在他面前的人。正如圣经里所说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也就是说要别人要从我们的身上能到看到天父的形象，因为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是按照他形象所造的，所以说要有神那种属性，公义圣洁。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那就是要学习基督的谦卑委身。所以人们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主的爱彰显出来，流露出基督的形象的时候，别人说嗯，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从他里面流露出的生命来彰显神的生命。既然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子，那我们就要像他。
嗯，
也正如劝慰子弟兄在前面所说的，从你的身上能够看到基督。
是，哎，我觉得呢，劝慰子弟兄跟江西梅姊妹呢，就好像今天我们的课程啊，一个是讲了上半部啊，一个就分享了下半部。因为劝慰子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有一句话很抓住文慧的心，你说今天很多人没有办法操练敬虔，是因为呢没有把神当神。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心态，或者说我们生命的立足点啊，我们呢要朝向神啊，这是一条朝向神的路。但如果我们不把神当神呢，基本上我们就不会朝向神。那如果我们把神当神呢，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呢操练敬虔， 那么梅姊妹就进一步的说了，操练敬虔其实就是在生命当中怎么样去学向神，特别是在爱里头啊，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彰显神的爱，或者去见证神的爱，这是一个别人可以看得到可以接触得到的。
我们经常在祷告当中说嘛，主啊，让我越来越像你，让我越来越有你的样式。当然我们的生命啊都不完全，还在努力过程当中。非常喜欢今天节目当中的这句话，我在朝向神的路上，
对，
虽然说成长得很缓慢，但是一直在努力，
方向正确最重要。
对，我们的路程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快慢也不一样，但我们都在这条路上。所以呢互相呢呼喊着彼此加油打气，
前呼后应吧。我们
对对哈，我就想问你们呐、就是呢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你祷告之后出来人家觉得你整个人在发光呀，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过啊？
这个怎么说呢，我在祷告当中，尤其是在群里头的公祷，就是说有的弟兄姊妹私下里给我留言啊，你这样子的一个祷告真的是我原来不知道的，或者说你还能够这样子的一个祷告是我原来所不会的。我想就是说以这种祷告来感染一些个弟兄姊妹，共同的我们在祷告当中学习一个祷告，这是我们慢慢的需要操练的。也是
是，虽然不能见面，但是呢透过你的祷告啊，让弟兄姊妹在当中好像更明白神的心意，好像打开了另外一道呢属灵的大门一样。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在祷告中一个很好的敬虔的见证啊，生命的分享。
对对对，其实因为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很多时候看问题也好，角度也好，都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在朝向神的这个路上，方向不错，我们的祷告就会能够蒙垂听。
是。
好，今天谢谢两位啊，透过连线啊，我们在祷告的课题上啊，有这样的互动，有这样的互勉啊。
是。那我们继续努力加油啦，都在这条朝向神的路上啊。那么约定下回呢我们继续作伴。谢谢山东的劝慰子，谢谢你江西梅姊妹，谢谢你们，再见。
再见
两位老师，再见。
谢谢两位老师，劝慰子弟兄。
好，再见。
你有多同意以下这句话呢？谁能说自己像神？唯独敬虔者不怕说，我在朝向神的路上。
我们今天布置的这个课题呢，有一点哲学思考啊。谁能够说自己像神呢？唯独敬虔者不怕说，我在朝向神的路上。亲爱的学习小伙伴，你会怎么样来回答呢？记住了，文慧自己抓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在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题呢，不是说我现在敬不敬虔，重点应该是我现在是不是在朝向神的路上。
这是否我们门徒成长的方向啊？你正在这一条方向正确的道路上啊？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呢？经历的或者是困难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
对，其实今天的课程里头，我觉得最哲学的那句话呢，可以让我去思考的、
哪一句呢？又
知神须向神嘛，向
神须知神嘛。
对，大家把它背起来，哎，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么都欢迎大家呢，不仅是回应我们布置的课题，那这只是帮助大家去重温或者是再次的反思整个课程里头所教导或所分享的。那最重要就是大家呢，其实可以在课程里头有哪一些你得着的，有哪一些你觉得以前没想过，现在呢被提醒了，刺激了你，那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将这些呢做了笔记，也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相信呢所有参与这个节目学习的弟兄姊妹呢，其实都是为自己的生命成长啊，得到啊那个建立呢，这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一个享受啊，其他的都是啊附加的价值啊，有没有都不影响我们投入门徒生命的这个历程。
是，那记住了我们呢两个渠道啊，或者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留言板呢来提问来分享，但是不要把个人资料放在那儿。那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您是可以放资料的哈，因为只有我们收到，是13229966122。 1-322-9966 122-9966 那前头呢，请您一定要先注明两个字，跟你，就是跟你讲中的跟你，这样我们才会收到。
嗯，至于我们节目使用的电邮呢，其实就是我们节目名称啊，
嗯，
汉语拼音的跟你 HR 汉语拼音良友.net 就可以透过电邮跟我们联系了。
嗯，好，今天呢第十五课呢，我们就讲到呢，在祷告这个单元里头呢，敬虔的根源。那么下一课十六课，我们仍然是在祷告这个单元里，我们会上什么课程呢？
啊，下一讲的是关于祷告的属灵征战，
嗯，
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课题。
对，所以呢，下一课大家最好带宝剑来，穿这个盔甲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了。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在何地方